第五十九章，祭司的阴谋。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拉撒路复活的消息很快的就传到城里了。犹太官长们所派的奸细看见了神迹，就赶快的将真相报告上去。于是犹太公会立即召集会议，决定应许的步骤。基督现在已经完全显明，他有控制死亡和坟墓的权柄。这伟大的神迹乃是上帝赐给人最大的凭据，证明他已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这是一种神能的显示，足使一切有理智有良心的人心悦诚服。所以许多看见拉撒路复活的人就相信了耶稣，祭司们因之就更恨耶稣了。他们拒绝了证明他神性的一切较小的证据，如今这新的神迹也只能惹动他们的怒气。死人是在光天化日和众目睽睽之下复活起来的，任何巧辩也不能抹煞这样的证据。正因这缘故，祭司们的仇恨愈加恶毒起来，他们比过去更加坚决地要制止基督的工作。撒都该人过去虽然不赞成基督，但总不像法利赛人对他那样恶毒，他们对他的仇恨也没有那么苛刻。可是现在他们都恐慌起来，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根据所谓科学的论据说死人重得生命是不可能的事，但他们的结论被基督几句话就驳倒了，显明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如今基督又行了这一次的神迹，他们也看出想消除这神迹所给予民众的印象是不可能了。基督既能从坟墓中将死人抢救出来，还有什么办法能使民众离弃他呢？他们曾使用过虚谎的谣传，但是这一次的神迹是无法否认的。他们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抵消这神迹所产生的影响。以前撒都该人并没有赞成处死基督的计划，但在拉撒路复活之后，他们决定唯有将基督处死，他对他们大胆的谴责方能停止。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所以他们不能不看出这一次的神迹证明弥赛亚确已在他们中间，但他们向来是反对基督工作的，他们从起初就恨他，因为他揭露他们假冒为善，并撕破了他们隐藏自己道德上丑态的宗教外衣。基督所教导的纯洁宗教定了他们假虔诚的罪案，因为基督时常指着他们的罪恶来责备他们，故此他们急着复仇。他们曾设法招惹他说一些话，做一些事，以便找把柄定他的罪。有几次他们曾想拿石头打他，但都被他安然地避开，他们就看不见他了。基督在安息日所行的一切神迹都是为了解救受苦的人，可是法利赛人却想定他干犯安息日的罪，他们想激起希律党的人来抵挡他。他们鬼称基督企图建立一个国家与希律抗衡，并和他们商量怎样来除灭他。他们又煽动罗马当局来反对他，他们鬼称基督企图推翻罗马的政权。他们用种种借口想要消灭他在民间的影响，可是直到现在，他们的计划都失败了。众人看见他一切怜悯人的作为，听见他圣洁的教训，也知道这些作为和言语绝不是干犯安息日或亵渎上帝的人所能做的。连法利赛人所派的差役也为他的言语所感动，而不敢下手捉拿他。最后，犹太人通过了一条法令，若有人承认或相信耶稣的，就把他赶出会堂。所以在这一次，祭司、官长和长老们聚集商议的时候，决定要置他于死地，因为他行了那么害人的事情，使众人惊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比以前团结的多了，他们以前是对立的，只因反对基督，所以团结一致了。尼格迪姆和约瑟在以前的几次会议中曾拦阻他们定耶稣的罪，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没有被邀请出席。虽然议会中还有一些有势力的人是相信耶稣的，可是他们的影响未能抵得住那一帮恶毒的法利赛人。虽然如此，公会的议员们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这使犹太公会已经不是一个合法的组织，它的存在只是由于罗马当局的认可而已。议员中有一些人认为对于处死基督是否上策颇有疑问，他们怕这样会激起民间的骚乱，使罗马人借口收回对祭司们的一些优待，撤销他们仍能掌握的一点权柄。 撒都该人对基督的仇恨是与他们一致的，然而却认为应该多谨慎一点，恐怕罗马人会剥夺他们的优越地位。在这一次设计要处死基督的议会中，有一位见证者在场。这一位从前曾听见尼布甲尼撒说夸大的话，曾看见波沙撒摆设拜偶像的筵席，当基督在拿撒勒宣称自己是受膏者的时候，这一位也曾在场。这一位见证者现在使犹太的官长们感觉到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事。基督一生的事迹很清楚地活现在他们面前，使他们惊觉起来。他们记得从前圣殿中的情景，那是耶稣还只是个12岁的儿童，站在博学者的律法师面前所发的问题，使他们惊奇。再想到他新近所行的神迹，更可证明耶稣不是别人，乃是上帝的儿子。旧约圣经中关于基督的经文之真意忽然闪耀在他们心中。这些官长们困惑作难地相问说，我们怎么办呢？议会中的意见颇不一致。在圣灵的感动之下，祭司和官长们深觉他们这样行是在攻击上帝，这种感觉是他们所不能抹煞的。当会议正在惘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大祭司该亚法站起来了。该亚法是一个骄傲而残忍的人，素来自高自大，丝毫不能容忍他人。他在本族中出面与骄傲胆大妄为、胡行霸道、无所顾忌的撒都该一派连成一气。他们在假装公义的外衣之下隐藏着满怀的野心和残暴。该亚法曾研究过预言，虽然不明白内中的真实意义，他却以很大的权威和肯定的口吻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大祭司强调说，即使耶稣是无罪的，也必须把他踢开。他将百姓都勾引去了，削弱了官长们的权威，确实是大家的一个累赘。他只是一个人而已，让他死去比官长的权威被削弱好多了。如果百姓对他们的官长失了信任，国家的统治权就要土崩瓦解了。该亚法强调说，在耶稣行了这一次神迹之后，跟随他的人大约很可能要起来造反。他又说，那时罗马人则必来封闭我们的圣殿，废掉我们的律法，灭了我们的国家。这一个加利利人的性命与国家的存亡比较起来，还算得什么呢？如果他是以色列人幸福途中的障碍，那么将他除灭，岂不是对上帝尽一份义务吗？我们宁可叫一个人丧命，而不能令通国灭亡。该亚法宣称，一个人必须替通国死，这一句话表明他对预言有一点认识，然而也只是极有限的一点。但是约翰记载这事实，却将预言中更广泛更深奥的意义说明了。他说，他不但替着一国死，必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这傲慢的该亚法多么盲目地来承认救主的使命啊！从该亚法口中出来的话，竟是最宝贵的真理变成虚谎。他所建议的办法乃是根据邪教的原则而来的。在异邦人中，因为对一个人替全人类死的道理模糊不清，所以就有了以活人献祭的风俗。该亚法建议耶稣为牺牲来救一个犯罪的国家，并不是要从罪恶中救出来，却是要在罪恶之中救他们，使他们可以继续犯罪。他想借着这一个理由，可以使那些胆敢提出异议说耶稣还没有犯什么该死之罪的人无言可答。基督的仇敌在这一次会议中曾有深刻的觉悟，圣灵感动了他们的心，但是撒旦竭力要控制他们，叫他们想起自己为了基督的缘故曾经受了多大的损害。他一点也没有尊重他们所行的义，却提出凡愿做上帝儿女的人所必须具有的更伟大的义。他根本不注意他们的仪式和礼节，而劝勉罪人直接到慈悲的父上帝面前说明他们的需要。这样他们就认为他已经把祭司的职分全部抹煞了，他又不肯承认拉比学校所讲的神学。他曾暴露祭司们的恶行，损伤了他们的感化力，甚至无法补救。他又损害了他们的规条和遗传的力量，并说他们虽然严格地例行遗文的律法，他们却废弃了上帝的诫命。这一切撒旦使他们都又想起来了。撒旦告诉他们， 我要保持自己的权威，就必须置耶稣于死地。他们随从了撒旦的这个建议，他们想他们可能因耶稣而丧失所有的权柄，这就足为决定采取行动的理由。除了几个不敢表达心意的人之外，全公会接受了该亚法的建议，犹如上帝的话一样。于是会议得到了结论，分歧的意见一致了。他们决定只要得到有利的机会，就尽快的将基督处死。祭司和官长们拒绝了耶稣神性的证据，就把自己锁在那无法透进光的黑暗之中了。他们完全被撒旦所驱使，被他赶到永远灭亡的边沿上。然而他们还在自己欺哄自己，还在自鸣得意。他们认为自己是爱国的志士，在为拯救祖国而努力呢。虽然如此，公会还不敢向耶稣采取鲁莽的手段，只怕激起民众的愤怒，以致原来企图加在耶稣身上的暴行反而落在他们自己的头上。因此议会对于他们所宣布的并没有立时执行。救主洞悉祭司们的阴谋，知道他们急于除去他，而且不久他们就会达到目的。但是耶稣并不要促成危机，他就带着门徒离开了那一带地方。如此，耶稣用自己的榜样再加强他给门徒的教训。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原来救人工作的范围非常广大，所以除非是因效忠上帝的缘故，主的仆人就不可无故冒生命的危险。到现在为止，耶稣公开的为世人服务已有3年之久。他的克己、无私和仁爱的榜样是他们所共见的，他的纯洁、耐苦和前进的生活是尽人皆知的。然而这短短3年的期间，就是世界所能容忍救赎主的时期了。耶稣一生备尝逼迫和侮辱，在伯利恒他被嫉妒的希律王所驱逐，在拿撒勒被自己的同胞所拒绝，这一次他又在耶路撒冷无缘无故的被定死罪。耶稣与他几个忠心的门徒乃不得不在他乡另找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那常为人类的祸患而悲伤的主，到处医治有病的人，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使饥饿的得饱足，使忧伤的得安慰，而今倒被他要拯救的人所驱逐了。他曾在汹涌的海面上行走，说了一句话是风浪平静。他曾赶逐乌鬼，乌鬼离开人身时还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曾使死人从长眠中醒过来，使成千的人目多神疑地听他智慧的言语。然而对那些因偏见和仇恨而瞎了心眼并顽固地拒绝真光的人，他却无法打动他们的心弦。